各位伫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哆瑞咪啦，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一挂跟中国有关系的代志。最近蔡英文总统不是去南美洲来拜访嘛？那这个路程呢，有经过美国的 Houston， 那有一个行程就是参观 NASA 战胜太空中心。那 NASA 呢，就安排蔡英文总统跟随行的单局李大为，有招些高速台顶顶的人去任务控制中心。听詹森太空中心飞行主任介绍，那控制中心呢是美国在太空人飞行计划的中枢，对1965年双子星四号任务以来啊，有包括载人类去月球的太阳神任务，加所有135遍的太空梭飞行，是太空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除了飞行控制室呢，还可以太空站实体模型训练中心等等的所在来参访。这是台湾总统第一遍入去美国的官方的机关。那这个中国的环球时报呢，针对蔡英文参访 NASA 呢，他就嘲讽的说 NASA 的官方地位这么低，而且啊，只要买票休斯顿市区跟美国太空总署啊，人人都买当入去。结果呢，无讲无代志，讲了说翻出了一条中国条款。什么中国条款呢？这是美国政府过去制定的法律条款哦。讲吼，美国其实早就立法，中国人未使入去 NASA。酸蔡英文说啊，只要买票就会当入去参观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哈？这款的话呢，可惜啊，中国人诶，网友讲，可惜啊。人唔免用买票，就会当看负责人交谈。那你想要入去拍摄，唔准参票的，不要互你买哦，这就是差别。那某人讲，休斯顿的航天博物馆啊，确实是买票就可以进去，唔过要去看 NASA 的官员、甲科学家见面交谈，那无官方事先安排是无可能的。讲干呐？买到票的，当然就控制一下，有负责人专程来奉陪同款，说的酸话反而被酸得一塌糊涂。唔免台湾出嘴，中国的网友都已经敢酸爆了。好，那这是中国网友的欢迎哈。那最近国际上呢，有两个国家通货膨胀率真有名，就是这个土耳其里啦。因为货币里啦，今年对美金已经贬值37%，也通货膨胀率先破15%，通货膨胀率15%这样也管。不过呢，这还是小屋哦。那委内瑞拉也通货膨胀率更加恐怖，也总统马杜罗为着要救国内经济呐，伊讲。被调升基本工资3000%，也就是30倍。你想看卖工资调涨30倍，那么胳膊上却出来呢？想诺啊！他说，在2018年全年度的通货膨胀率啊，委内瑞拉诶，迄个通货膨胀率将会达到10000倍。工资涨30倍，可是通膨率是10000倍，安尼。刚笑会出来，这不知道要怎么挖下去呢？那像这新巴威也货币贬值，有够恐怖，有够恐怖。非洲很多国家货币一直在贬值，但新巴威是第一名。2008年，我看到的2008年的时候是一美金兑642兆的新巴威货币，不对，一美金会当兑换超过642,000条的新巴威币，这比较早台湾那个国民党统治4万多块更加恐怖。到这呢，咱先来听一首平埔族的歌曲，叫《采蕨》，蕨类的蕨哈，采蕨。
断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咱很多啊，分享的是最近两个通货膨胀率真高的国家。那现在想到通货膨胀率呢，就是我最近嘛看到一篇文章，就讲中共啊印这么啊侪纸票，啊现在拢无看到伊的通货膨胀呢。伊大纪元的一篇报道，一篇文章哈，伊讲号称中国第一大金融腐败案呢。元华融资产管理董事长赖小明爆出惊人的案情，说他的几个月房产里面藏很多很多人民币跟外币、啊、如果以人民币来计算差不多都总有 2.7 亿，当中呢是3公吨。那这个数字呢刷新了原能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的记录，那当时魏鹏远在处理唱 2.3 亿，清点的时候当场小拍四台点算机。那这个消息上头起先啊，是中国财新网报道的，随后啊，中外媒体纷纷转载转述，结果在8月11号呢这个网站上面的相关消息，在美国当兵时间8月11号早起，这所有的消息都去红台聊聊。那对这个财新网的报道跟相关的英文报道啊，还有较短的那种中文消息，这些报道都没说到重点。这些 2.7 亿的现金不是赖小明腐败案的全部金额，只是冰山一角，一个足侪无挖出来，看到是 2.7 亿，那继续挖落去，唔知个偌济。那华融资产管理是中共为着要和银行脱离不良资产，成立的四间的管理公司之一。2015年10月，伫香港来上市，迄当时的董事长就是赖小明。那三年前的上市的举动呢，和这个不良债务管理公司一个月就筹集了23亿的美金，那讲照 6.88 的汇率来计算，就是158亿3200万的人民币，而当时的汇率算的是146亿的人民币，所以说这间公司筹措的资金非常的庞大。好，那这个赖小明一贪污红茶的 2.7 亿，有在新闻顶管的是 2.7 亿。那 2.7 亿到底是什么概念呢？对咱这小老百姓来讲，实在是天文数字，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了。那 BBC 伊就改算算来讲，去年中国人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6万，其中农民是1.3万啊，国企加私企平均的工资呢是7.4万加4.5万，那2.7亿的相当在收入诶1万外倍，就是人均收入的1万外倍。哎，1万外中国人，看这里无食无啉，才有法度达到被挖掘出来的这个腐败数字。啊，中共近七十多年来啊，一直在印纸票。根据 2013年中共的央行公开的数字来显示，当时的人民币发行了超过800万亿。啊，即马一个经过五年啊，又个加印偌济呢？如果那是别的国家这款的情形，炸的引起足严重的通货膨胀啊！啊，这是因中央公开的数字啦，啊，实际数字咱唔知啦，哈。800万亿加印800万亿，即马又经过五年，到底是加印偌济出来？那这款的情形应该是通货膨胀非常的严重啊！唔过中国的物价虽然有起，唔过也不在会当控制的范围内边。那这种现象呢，有一挂学者的解确讲是中国特色。啊，中国的百姓安怎想呢？因认为讲，像那无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就是因为他们官拢把这些巨额的赃款藏在厝里。意思是说他们都把钱藏起来，没在市面上流通，都蹲在家里。那作者说，对中共倒下去的官员当中，对省部级的大员到芝麻村官，他们的非法所得一般都超过1000万。那 BBC 的文章有表示说，根据官方的数字来看，几百万的寒酸腐败分子基本上是绝迹了，而且级别越是不高越没有腐败的底线。那他们千万以下那都很见效的，已经没这款的了。意思是说，都是几百万的以上呢去起跳，百万以上就千万了呢。啊，奇怪哦，官越低越没底线呢。那这个赖小民吼，是一个局级的官员，那魏鹏远呢是一个副局级的官员，这级别都不算官。那其他级别搁较低一挂官员呐，贪腐的数字啊，那是拢就一个，像个北戴河供水公司的原总经理马超群出面的厂就一个现金加37公斤的黄金，当选68套。那就安徽烈山村原村支部的书记，一个书记刘大伟贪污的1.5亿啊。那陕西呢，就丈八街道主任宇凡，一涉案金额嘛1亿。那山西呢，鄱阳县财政局高定，一个高定侵吞了近亿的公款，那这些官员的。中共的官场顶管官只是小的不值一提，可是他们都有法度贪到就一个钱。中国的网民就说，这款的国企老总一个人不用技术，就可以轻轻松松拿到足以上富比士富豪排行榜的钱，难道这是一个人的行为跟体制跟机制都没关系吗？是什么人提拔使用这些来差这么多年，还有几个赖小民？那根据搜寻的资料显示出来啊，2010年辽宁的官民供养比是1:19.7，19个人爱饲一个官。那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中国那总共14亿的人口，那做官的就有7000万。啊，总共是北里面就有一个会贪污，不过这个数字是说很保守啦。 BBC 文章的表示说，全国各级的大小官员都有875万，那总共人家都贪污，那他们平均藏在家里的现金就100万，那总共就是8.75万亿，不是8.75亿，是8.75万亿。啊，这并不是说村里那6100万做工的人就是清气的哦。BBC 又写到，根据尝试详细，其中的一些人啊，加加减减都会利用手头的职权来捞取一些好处，比如领导人的书记啦、秘书啦，这些人通常会跟着腐败。 那对中共十八大以来去用列官员来看，这类跟着腐败的人大约占了20%。那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包鹏一公，上届河北省委都全军覆没了，就是说这个河北省省委领导班子的成员每一个人都是犯罪。 BBC 就指出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共官员的贪腐状况是专局性的，是系统性的，其他的省市没出现全军覆没，不是表示那些贪官比较少，而是没有被挖深了而已。所以他是全民的整个制度造成的贪腐，是有系统的贪腐，那这整个国家这样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个国家可以稳赚多久真的很难说，没人敢暗算，他太多事情唱掉的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所以这时事评论员夏小强他就说，中共是体制性的腐败，无论怎样反腐都无法对根本上来解决中共的腐败问题。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反腐运动炸的失败了，中共所谓的反腐败其实是中共高层的内斗表现，只要中共的体制存在的永远未改变，无论多少腐败官员下台都无法对根本危及大部分高层家族的利益，真大程度只是一场的财富转移游戏。这个贪官从抓来换另外一个人来贪，这样而无法来改变这个国家的贪腐的状况。这是举一个被看到的例子。反正就像中国人民想的同样，他们是怎么印这么多纸票，没有通货膨胀像人那么严重，可能就是他们这些贪官，这么多这些数不清的贪官，把钱藏在家里没有在市面上流通，这样也算功德一件吗？这个音乐表呢，咱过来看另外一个中国国内贪腐的严重。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我是哆瑞咪。刚才跟大家讲到中共那个贪腐的情况的严重性，贪家呢，他们中国人笑说，就是这些贪官才无法度通货膨胀。然后这个阶段又说另外一个例，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也是大纪元的报道，8月21号的报道，中共当局一七月公布要清查全国的粮食了后，这是在中美贸易的对峙展开之后，那时中共开始宣布说要课从美国进来的黄豆的税，之后就开始要清查全国的粮仓。那就有民众说啊，安尼迄个粮仓要回收啊，啊果不其然，这个粮库呢，竟然一个一个的发生火灾。以7月29号吉林省的大通粮食储备库收纳仓一号发生火灾，那这场火灾呢，就在7月23号中共都要发布全国粮库大清查的通知，是不是太巧合了一点，引发了大家的关心哦，引发了关注哦。大纪元在8月18号的报道就分析说，粮库大火呢，撕开了粮食危机的黑幕。中国的粮食水分超大，至少虚爆了上亿吨。真的是人很多国家什么会都上亿，像贪污也都要上亿。事实上的中国粮食的产量数据的正确性啊，其实一直都从这几年2013年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粮食产量对2004年到2012年9年连续的增长。不过相关的数据显示，9年连续增长的真实性是很可疑的，因为按照了那个中国人口增长率跟每年人均消费的公斤数，跟对照官方的数据来看，广泛的粮食增产率的数字来看，比对了消费增量、进口增量跟官方产量增量，高省开工进口粮食增量减掉消费需求增量，加上官方的产量增量，一共大约呢有9600万吨的水分，就是虚报。这夏小强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说，中国的粮库有着大量掺假水分，以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粮食体系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腐败的利益市场，人家粮食部分的人啊，坚守之道，把粮库的粮卖出去，然后这些钱都入去他们自己的落地啊，粮库一半其实是空的。那大纪元应该给毛泽分析，他说对2011年到2017年中国的粮食数量的分析，看到说可以看出来说，如果啦，中共他发布粮食产量数据是属实的，是真的，这样2017年的储备粮库的不是4.1亿吨，应该是再加一倍，应该要8.2亿吨。那 南市中江变魔术，甲这4.1亿个牛草拢变无去，安尼储备粮库存当中接出来4.1亿公吨的粮食泡沫，就是2011年到2017年之间的粮食产量中的水分。台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伊就讲，中国牛是水分之大是足惊人诶，超过一般人诶想象。这不是跟他一个原因，一个是收牛的是为着要完成顶级的收储任务呢，做计小，一般就是粮库主任亲自出马，带领做计，啊，对下骹层到顶管一层一层加码，一万吨的牛食到粮食局上报的时候呢，变作是2万吨，如果中江牛库当中的牛食啦，足侪拢是唔知安怎怎啊无去，啊无就是去有火烧去，安尼中国牛食产量当中的水分会高较大。即、这个报道讲，牛库火烧烧出来，中国牛食危机啊，未来会加速，因中国国内食品价格上涨。那食品价格，中国的食品价格上涨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会大幅度的拉高国际粮食的价格，因为中国也爱进靠国外牛食，变成抢粮，等于这个粮食的国外的分配会减少，那国际粮食的价格就会上涨，引发世界粮食危机，造成全世界经济的叮当。那我们看到这些报道啊，如果老公对台湾的历史有小可了解的人，是不是对当知影讲，这个1945年以后的台湾当地是什么款的状况？很像嘛，很像很像哎。当时对中国来的这群人，因的所作所为，跟即马中国的这群人的所作所为，这官员，赶快啊，赶快！70多年来无改变，咱常拢感觉讲国民党跟共产党啊，刚才是一对兄弟啊，同款性质，同款同款啊，有影，只是说共产党会听到搁较厉害。1945年以来，对中国来个台湾在官员严重的贪污，趁着战后把足侪财产、祖产据为己有，个个滴。亲戚朋友悠悠的比机关内面直接做一堆，不管伊有迄个能力，无迄个能力，有迄个专业，无迄个专业，啊，把台湾的人排挤在外，啊，拢家己的人要上下其手的方便啊，敢毋是？你若去查迄当时新闻报道，就知影偌济贪污案，台湾人民一直在严厉的指责这些贪污的案件，啊，阁有台湾。这东西牛食是最高有法度出口的，结果呢变成台湾人无米通好食。啊，一罐牛食一直用偷卖去，啊不就是上登去中国，讲要应付内战。啊，到底有偌济真正是当作军粮，无人知影。啊，客体村口来的物件，啊嘛拢会无去。像讲，这东西机关王天登、王天丁伊个即阵讲。遐阿平，那拢无去。结果官方的回答是：好被下架去。这不是跟中国现在状况是一样的吗？所以台湾去和中国国民党，去和中国人目掉，还实在是天大的悲剧啊！因这个民族啊，几千年来，这民族性永远无改变。台湾真正是当地土匪。有够无奈，啊，够紧啊！再土匪罗马要去占领台湾，世界的迫害，蔡政府要做种种的改革，像这李来西、李来希在反年金改革，公开鼓吹这公务人员啊，能 A 就 A， 能捞就捞。那这个当场呢，胡志强还在那边叫好。你看伊是啥物款的心态，跟中国官员的心态，有啥无共款？ 啊，这个我从啥？上加严重的是，因背后是谁来控制？是中国，因听中国的命令，在台湾的制造动乱，在阻碍台湾的进步，阻碍台湾的民主，利用民主来反民主。所以台湾上加重要的，爱把这些中国元素清除掉。因为讲课纲去中国化，我咧讲，伫台湾去中国化是天经地义的代志，安尼个无搞，爱贴贴地地个隐藏在心中的中国因素统统去除。伫台湾唔是干那只通白有中国情节，尔有大中国主义，尔其实伫台湾嘛，要有人认为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还是说我是台湾人，但是他的祖先是对中国来的，然后呢还觉得台湾跟中国是兄弟是亲情啊，又崇拜中国的五千年的文化，结果对中国的统战全无抵抗力，对台湾主权的立场打不知，很容易就去给中国洗脑去，没那个防备心。啊，若准讲中国这么啊优良，是安怎？中国到今也无法度解决因贪腐的问题，是安怎？啊，搁爱世界去抢人才，去淘汰人的科技，啊，是安怎？情绪作风，那像一个暴发户，那像一个流氓。中国跟台湾根本就是两个无同款的民族，有无同款的民族性。那有什么统一无统一？这是中国要侵占、要霸占台湾，要扩大伊家己的势力，要实现中共的野心尔。台湾人绝对无法度适应，无法度接受迄款制度、迄款的社会。唔通想讲你去遐佚佗，拢无代志，就感觉讲哎，啊无安怎啊？现在在封中国封家呢，那是因为台湾一个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啊，那台湾人变作中国的一部分，去用消费变作中国人，安尼咱的台湾跟中国人完全同款，制度跟中国完全同款的时阵，咱都无法度像一个游客底下细细行行安尼尔，那是完全变作每一天的生活。那不是说去那裡吃頭路，去那裡吃頭，啊，有時候等到一些不方便，那像去幫他頂到一樣，如果說去讓中國通知，就變成跟幫他關做伙，而且是獨幫他。現在上最危險的危機就是台灣人，大部分的台灣人對中國是沒有危機意識的，欠缺敌我意识的，对中国的想象太过偏见，以为可以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体育归体育，学术归学术，宗教归宗教，文化归文化，艺术归艺术，可以在中国很单纯的做生意赚大钱。不过看我们最近85°C 变成92°C，亚洲青年运动会硬生生的把它停办，参其他国家在中国做生意都要被迫不承认台湾的主权，不管在国外任何种的竞赛，他都要让台湾不是台湾而是中国。那单因渗透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要反抗就非常困难了。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无人权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这点台湾人要认识和清楚。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